西斜的面积除以西斜的这一个周长，对吧？西斜呢，这种断面是经常我们设计的一个灌水断面，对吧？设计的一个灌水断面，这是西斜的断面。M 呢是这个边框系数 ，M 是边框系数 ，M 是边框系数。这是这样子，这是音响。刚才呢，我是谈到的音响能量的一个纵抛面，就是这个横抛面，横抛面就是断面的这些因素。另外呢，纵向的话呢，音响这一个能量的呢，所示的因素有底坡、局部障碍。就刚才呢，比方我是个河流，我这样子看的，前两个抛面，对吧？灌水断面这些东西，然后现在沿着这个烟尘影响这个因素呢，有底坡、局部障碍、断面形状因烟尘的变化规律，要这些呢，实际上就是说看你这流动呢是均匀流呢还是非均匀流，就整个灌水断面的面积呢是烟尘变化的呢还是不变化的。我们看一下针对这个均匀流，这都均匀流呢，什么是均匀流？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流线呢是烟尘是平行的。均匀流有哪些特点呢？刚才看到，就是根据刚才我们引出的这些量来，均匀流呢，它的灌水断面的面积、水力半径，还有流速、平均速度，这个是平均速度，都不变。这个时候均匀流呢，它是要只有烟尘所示，只有烟尘所示。然后呢，在均匀流里边，我们把这个能量方程用上去，同时呢，把这个能量方程呢用图形的方式表示出来，把能量方程用上去，同时把能量方程呢用图形的形式表示上去。比方一个管路。它这个断面呢是均匀的，境内的流量呢，也是恒定的，这样形成一个均匀恒定流。这一断面上和二断面上，我们考察它能量。首先取一个基准面，然后顺着基准面上去以后，一断面的能量。我找它代表性点，就找它约的中心，然后再上去是个压强。二段面位置压强。这均匀流里边，由于这一个。它只有烟尘所示。另外呢，流速呢，每个断面上的流速呢都是相等的。这样子呢，它的准水通线和侧压管水通线，它们是相互平行的。准水通线和侧压管水通线呢？是相互平行的，准水通线和侧压管水通线，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流速相等，对吧？流速水通是一样的。如果是明渠，我同样找一个基准面，然后找一个代表这个明渠的一个。面，对吧？明渠的一个面，一个点。由于明渠里边，它是均匀流，那它的断面在每个漏层的节点上都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明渠它的水深呢，是，要是均匀流，它水深一定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在明渠里边，明渠恒定均匀流的情况下呢， 它是三线平行，水通线，属水通线，从上边往下走。然后呢，由于它流速水通一样，测压过水通线，实际上就是水面了，水面了。测压过水通线呢是什么呢？系除以伽马加上 z， 这就测压过水通线。这对于明确来说呢，就是个水面，就主水通线、水面线。另外呢，水深呢也是相等的，就主水通线、水面线和底面线是三线平行的，三线平行的，啊，三线平行的。这样子呢，也就是说，我呢从能量上来看，你在能量损失的这一项，烟尘损失呢，烟尘损失的大小除以我这一个烟尘的距离，烟尘的距离，那就是能量跑动了，能量跑动了。这里呢，就是引出一个什么概念呢？能量抛动，能量抛动呢，我们前边有这个概念，就是总的能量，两个断面上总的能量除以两个断面的距离，能量，在聚流情况下，就是说这个称之能量抛动呢，称之为能抛，是吧？能抛。水面抛动，用那个 S 来表示，这倒是没有说这个水抛的。水面抛动一般假期了，没有说这个水抛，没听过吗？啊？底面抛动，这就借币来表示，借币来表示。能抛呢也称之为水力抛动，水力抛动。在这一个核定均匀的明渠流里边，它在三杠线是平行的，三杠抛动是相等的，就能量抛动或者叫水力抛动与这个底坡或表面的抛动叫水面抛动，它是相等的，这三杠抛动。我们看一下这一幅，就对于这种扩张管路，其实这一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针对能量方程来说的，对吧？对于这种急变流、非均匀急变流，它呢，比如这里打了测压孔，下边这条线呢是一个测压管水通线，然后，这里呢是一个主水通线。一般呢，你要做实验的时候，测压过水通线呢，我可以读出来。然后呢，这个主水通线怎么算呢？就是你再把每一个过水断面的什么速度求出来。速度怎么求呢？测过水断面的流量。把流量测出来除以面积，就是光速断面的那个速度，把这个速度加上去，这个主水通线呢可以看出来了，也就是主水通线呢是算出来的，对吧？测压管水通线呢是可以读出来的，流速呢也可以测量出来，是画出来的。这样子呢，像我们估计下一周得安排那个做实验，对吧？做实验，上次本来做实验，那个实验室没准备好。好，这里呢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刚才呢，水通损失、烟尘损失、局部损失，总的损失呢包括烟尘损失和局部损失，过流断面的水力要素、水力半径，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参数。 是吧？刚才是三节，三节内容，一二三，一二三。这个现在呢，我们书呢是讲到113页，接下来呢是厌气的两种流态。我们再一个还没有谈到这个流态的概念，流态，流动的状态，对吧？流动的形态。在水利学里边呢，分成两种形态，一种叫成流，一种叫稳流。稳流，这是我们水利学里边，水利工程中呢有稳流。这个会念吗？湍流，湍流。这是在流体力学书里边呢，他们一般讲成是湍流，湍流。啊？它的英文单词呢？怎么写啊？你在坐飞机的时候，那飞机一颠簸，有没有坐过飞机的？应该有坐过的。现在同学家里边都情况都比较好一点的，跟我们当年不一样。说飞机发生颠簸了，前面遇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刚你说遇到了气流，那个英文他下次坐飞机的时候你注意点。对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吧？然后呢，他告诉你说碰到了什么？碰到了 turbulence， 啊，碰到了 turbulence， 去碰到了这个大气的湍流。所以呢，湍流的一个重要特性呢，过后我会讲到脉动，然后诱发飞机震颤，所以你不舒服了，把那个小桌板呢收起来。收起来。如果这的更厉害，那就做其他的准备，对吧？由此呢，也正好就是引出了，成流呢是在一个一层一层流动，比较那个平静的，比较平静的。湍流呢就不平静了，不平静了。它在流动过程中呢，层与层之间要产生动量交换了。产生动量交换呢，一定要产生力的作用了，作用到哪里去了？作用到飞机上了。如果这个飞机呢能够扛得住，好，平稳飞过去了；扛不住，后果不堪设想了，是吧？这样子基本上跟大家概念性的就知道那个车流和尾流的大致的区别了。就实际验气中呢，从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流动，车流和尾流，不同形态的验流呢，能量所示的规律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一个是摩擦产生那个能量损耗，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动量交换产生能量损耗。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演示实验，就这上边是一个水箱，保持那个水位恒定，下边是一个水池。这里呢是一个水龙头，整个呢这是个管漏，然后呢我把这个红颜色的水给引进来，然后我打开阀门，当成流情况下会发现红色水液呈有腔不稳的运动，红色水与管道中的水呢是不混擦。对，刚才是成流情况下，如果阀门再开大一点，流速增加，这个时候呢你通过观察呢会发现这个颜色线呢会弯曲，就是颜色线会弯曲，就是水流呢产生这个上下起伏了，然后再大一点乱套了， 乱套了，这就一条线不成线了啊。本来我们是拍着队走的，走得快了你就傻了，傻了。这样子呢，实际上呢是意味着红色液体射出以后完全破裂，形成漩涡，扩散到血管，形成网起，车流时流速较小，各车之间有条不紊的运动，相互不进行混擦。稳流的时候它速度较大啊，这个各层液体呢形成涡起，互相混擦。实验室结合观察那个红色液体流动，我们可以量测这两个测压管的高差。由于呢现在你上面的水位不变，对吧，上面水位不变，然后开开阀门以后你稳定一晃，就形成一个恒定均匀流了。恒定均匀流情况下，我看恒定均匀流情况下，这个测压管水头只差是什么呢，就是能量损失，就是能量损失。所以呢下一步呢我们稍微探讨一下，就说这个能量损失跟管路里边流速的关系。先休息一会儿。说明呢他们两个的延迟损失的，就是能量损失的规律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下边呢就谈一下我们怎么判断流态，对吧。如果是车流那好简单，它就是一个速度的次方关系了。如果猛流呢，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二次方，或者是1.57次方这么一个关系了。在这实际验群中呢，除这两种